我们今天来看啊，成人主日学的课程啊，是深窝中的孩童以主日礼拜哈。其实成人主日学啊，它的课程呢啊，应该是一些啊有架构的啊，然后有思想的，然后针对于啊这个啊整个的教会的教导而设立的哈。那为什么要啊，今天特别讲深窝中的孩童与主日礼拜呢？啊，虽然以前啊特别讲过，这个家庭敬拜的教这个课程，但是今天要特别关注啊深窝中的孩童与主日礼拜，因为教会里面总是有孩子，啊、孩子们和啊父母一起参加礼拜，那对父母而言呢有很多的挑战，同时对父母来说又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啊，还有的时候变得非常尴尬，啊，比如孩子会哭闹，啊，孩子呢也会啊有其他的状况出现，对于父母感觉非常不好意思，啊，或者啊有一些弟兄姐妹也会对孩子有看法，说有孩子的话呢影响你听到，啊，或者是啊影响你这个敬拜上帝哈，啊，这些种种现象都有。那这样的一个课程呢，不单是啊针对于有孩子的父母啊，也包括我们今天啊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或者是还没有结婚的人，因为教会它是一个不同年龄层面的人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群体啊，他们在一起这个在一起的这个聚会的时候呢啊，就是每个年龄层都有，那每个年龄层都需要面临孩子啊，既然都面临孩子，都需要去了解生活中的孩童与主日礼拜的啊这样的一个啊关系和带来一些啊深度的思考。那首先我们要来思想啊孩童为什么要参加主日敬拜啊，对于今天啊改革宗的群体来讲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啊训练，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呢孩子也跟着父母来教会，但是孩子并不一定和父母参加敬拜啊，有的孩子在教会里面就啊被送到主日学啊，和父母被分开，父母啊礼拜，孩子在主日学。在主日学有的是有成套的课程，有的就是吃喝玩乐啊，各种的啊这个吸引孩子的事物，这些现象呢也都是有的。那对于我们改革宗教会而言，为什么圣约中的孩童要尽最大的可能性来参加主日礼拜？为什么要和父母一同的去敬拜上帝？这个是有圣经的根据的。我们就从圣约神学来看圣约中的孩童为什么要参加主日敬拜。首先，在圣经启示了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呢，就是包含了福音的内容，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神的应许是给谁的？是给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十七章的这个约的内容呢，又再一次得到了新的扩展和重申。上帝告诉亚伯拉罕，我要让你的国为大，让你的这个可以得到土地，不单是要给你，也要给你世世代代的后裔。我不但要做你的神，我还要做你后裔的神。这些经文太重要了，也足以显明的福音是什么呢？是恩典，是上帝主动的要做我的神以及我后裔的神。先有恩典，后有相信。如果没有上帝的应许，人的努力是白费的。如果没有上帝的应许，我们不单不能得救，连我们的孩子都不可能得救。上帝的应许是福音的写照，也是对恩典更好的一个诠释。那在新约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是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听到的人就呼喊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落在罪中啊，我们感到罪扎我们的心，我们应当如何才能脱离罪呢？彼得说，你们要悔改，相信基督，并奉他的名受洗啊，你们罪就赦免了，并且领受应许的圣灵。彼得又说，这个应许不单给了你们，也给你们儿女，并一切远方的人。那这里的远方的人指向外邦人了，那你们和你们儿女就包含当时的成人，还有他们的孩子。透过新旧约两处经文，我们看到同一个约的延续，它是一样的对象，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应许的好处是要神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责任是什么呢？相信亚伯拉罕要相信上帝的这个约，那新约的子民也同样是相信并悔改，罪得赦免，领受应许的圣灵。那第二个思考，圣经将儿女视为圣约之下的成员，意思是说，圣经并没有将基督徒的儿女视为与上帝没有关系的，圣经是将上帝儿女的儿女视为圣约之下的成员，而且特别吩咐了做父母对儿女应有的责任。在申命记六章六到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透过这个申命记六章六到九节，我们看到上帝没有让他们的父母说，你们不要去管你们的孩子，反而说你们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孩子。上帝让父母将孩子视为圣约之下的成员，来训练他们，养育他们，使他们能够明白上帝的话，以至于敬畏上帝。在诗篇七十八篇五到七节，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在这里也说，要生后代的子孙可以晓得，让他们不忘记上帝的作为，恪守啊，要守他的命令。我们看到在旧约有统一的这样的教导，做父母的必须要把自己的孩子视为上帝百姓的养育方式，讲述上帝的作为，讲述上帝在出埃及地的作为，在旷野的作为，在攻占迦南的作为，这些都要讲给自己的儿女，让人不忘记上帝的作为。所以在旧约的经文的呈现当中，儿女是被视为圣约之下的成员，没有让他们荒废，没有让他们随意接受其他的内容，而是唯独接受上帝所赋予他最重要的律法和关于上帝救赎历史性作为。那么在新约也有同样的经文呈现，以弗所书六章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经文是非常的明确，你们做儿女的，这封书信是写给以弗所全教会的，这个教会有成人也有孩子， 这封书信不单要读给了做父母的，也读给那些做儿女的，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听父母的呀，这是理所当然的，就意味着身为儿女的依然要履行上帝话语的责任，而这个儿女就是教会的成员，像父母一样来聆听上帝之道。在以弗所六章四节，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管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就告诉父母的责任，在养育儿女的时候呢，要用主的教训、主的话语来养育儿女。我们看到儿女在圣约的观念当中，他们是一个成员，他们是上帝子民的一份子，他们享受话语的权益，他们被话语所教导。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新旧约都是将信徒的儿女视为恩典之约的成员，也被视为有形教会的成员。魏斯道解释说，圣约是永远的，是与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的，这表示所有信神之人的儿女也是属神的，并且神以约的观念实行在今天的教会，这真理现今遭拒绝，人忽略了神与圣约子民的关系，信徒的儿女在生下来的时候就有约的关系，不能视他们如不信者的儿女。在新旧约这几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旧约和新约都没有将他们的儿女视为与上帝没有关系的，反而把他们视为恩典之约的成员，用上帝之道教导、养育、责备他们，他们同样享受像成人一样被牧养的权益。第三个思考，孩童是否与圣约有关系？对于这个看法呢，众说纷纭。我们先要处理这些神学问题，如果神学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讲解，我们就不会将孩子视为与上帝有关的这样的关联性。那我们的孩子跟圣约有没有关系呢？第一个观点会说认为我们的孩子的圣洁是内在的得救的。那这个观点的意思是说，我的孩子一出生他就是得救的我是基督徒，我生的孩子呢也是基督徒。这种观点认为孩子生下来就拥有内在的得救的重生的生命，那这个观点对吗？这个观点我们说有人赞同，但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如果假设说基督徒的孩子生下来是悔改重生的，是在圣约之中的，是得救的，那么当这个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到了成年之后，他又不信了，如何去解释原来所持守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也会带来一种懒惰，既然我的孩子生下来是得救的，他何必需要教会呢？何必需要礼拜呢？何必需要蒙恩之道呢？又何必需要被训练呢？这一切都不需要了。那这个观点呢，我想不需要太多的讨论，因为这个观点是无法去接受的，而且与圣经本身也是这个相违背的。第二个观点，他认为我们的孩子的圣洁是外在的是外在的，且非圣约的。这个观点认为信徒的孩子与圣约并没有关系，他们认为旧约的圆圈是用实线画出来的，教会中的孩子出生在恩约之外，也不包含在恩约之内，除非他们重生并信靠基督。这个观点是说，我是基督徒，我的孩子生下来呢跟上帝的约没有任何关系跟上帝的约没有任何关系，他生下来不在这个圣约外在的关系他不需要领受婴儿的洗礼，他也不需要这个 啊，带他来教会，他跟上帝没有关系啊。当然哈，相信这个观点的人，他也会带着孩子来教会，他也让孩子听福音。但是从教义层面而讲，他们不相信孩子生下来与上帝的约是有关系的。浸信会就这个观点，浸信会认为孩子不领受婴儿的洗礼，因为孩子跟上帝的约没有关系。但是我要说，在一些浸信会的敬虔的啊优秀的那些传道人或者敬虔的基督徒里面，他们对孩子的敬虔的看重比那些承认孩子在圣约之中的人有时候更殷勤，更知道教导自己的孩子。那这个观点呢，也不符合圣经的观念，因为上帝告诉亚伯拉罕，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他们家所有的男丁都行了什么呢？行了隔离，都进入上帝圣约之中。无论后来的以实玛利还是以撒，他们虽然没有被神拣选，他们都领受了圣约外在的记号，他们被视为圣约其中的一份子。虽然最终没有得救，他们与圣约是有关联性的，这个观点我们也不能接受。第三个观点是最符合圣经的观点，就是认为我们的孩子的圣洁是外在的，在圣约中。作为信徒亲生的后代，他们生下来就与圣约有形的外在的联系，就是说他生下来之后不能把他看为像非基督徒一样，应该领受他接受外在的记号，就是洗礼，然后又用话语的方式去养育他，去喂养他，因为他在上帝的约中，他就要接受和我们一样的话语的养育。神的应许既临到他们的父母，也延到他们，延伸到他们。但是神的应许必须和信心调和。圣约中的孩子如果尚未重生，尚未相信基督，或尚未悔改，他们不能体会约的真理和约中应许的大能。这个观点是告诉我们，孩子生下来在上帝的外在的约中，但他没有经历重生，没有真正的自己告白相信基督，也没有自己真实的悔改，他需要在外在的这个圣约之中接受蒙恩之道的这个养育、宣讲和责备，直到他重生相信基督悔改，他才能成为圣约中内在的上帝的子民。那这个观点呢，是告诉我们，当你的孩子生下来，他就在上帝的约中。当你领受孩子接受洗礼的时候，你是相信上帝的应许临到你，也会临到我的孩子。之后你的责任是带着孩子殷勤地过信仰生活，借着可听得可见的蒙恩之道，直到他重生悔改，完全领受上帝的应许，他自己告白相信神是他的神，他是上帝的后裔。那这就是我们所持守的观点。那这个观点就告诉我们说，孩子和我们一样与上帝有关系，属于上帝，他应该和我们一起来过信仰生活，享受一切信仰所带来的权益和福利。那么第四个思考，圣约敬拜是否有圣约孩童参与敬拜？圣经是否有经文将孩童隔离在圣约敬拜之外呢？我们说，第一个答案是，圣约敬拜中是有圣约孩童参与敬拜的。第二个，圣经没有任何的经文将孩童隔离在圣约敬拜之外。那么在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和法老这个较量期间，摩西去见法老，法老就问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谁要去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的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 因为他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离开埃及的不单单是成年的，不单单是或者年迈的，也包括他们的儿子和儿女，包括羊群都要带出去，因为牛群和羊群不单是生活所需，更要在旷野去去献祭，有这个救赎的这样的预备在里面。所以在这个出埃及的场景当中，是所有的所有的人不同年龄间段的，包括儿子和儿女，都要去敬拜耶和华，向耶和华守节，都要成为上帝的子民和百姓。在申命记29:10-12，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都要站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为要顺的，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所给你所立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那站在耶和华面前的是谁？包括以色列男丁、他们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儿女，他们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一同敬拜上帝。另外，在约书亚的时期，那约书亚在以巴洛山上对以色列全体宣读律法的时候，谁来听律法的宣读？38:35说，摩西所吩咐一切的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上帝的律法宣读聆听的对象包括以色列全会众，包括妇女，包括孩子，也包括寄居的外人。这里没有任何的证据显明说孩子不能站在上帝面前聆听上帝的律法，那里也没有说孩子们太乱了，把他们赶走吧，他们会扰乱我们来听上帝律法的宣读，从来没有这么提到。那么在新约我们也看到圣约中的孩童参与公开的宗教活动特别是保罗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去了推罗，和门徒最后一次辞别的时候，给保罗送行的时候，有谁参与了？你们的众人妻子和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这里不是一个公共崇拜，这里是信仰生活的一部分。你看他们过信仰生活的时候，不单带着妻子，也带着儿女送保罗离开这个地方，因为保罗要去耶路撒冷，等待他的是捆绑和锁链。他们在岸上一同祷告，因为他们带着孩子来过这一种的信仰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我们过信仰生活来教会，应该尽量要带着孩子，或者尽可能带着孩子，孩子需要跟父母来参加宗教生活的每一个的部分，让孩子从小在教会学习信仰的模式。那么保罗在公开的书信中也对圣约中的儿女宣讲，就是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宣读的对象不单包括父母，也包括儿女。这些经文的显明足以说圣约敬拜的群体当中是有做儿女的参与的。这个儿女的年龄有多大我们不得而知，按照我们的常规的想象，肯定包括十几岁的，也肯定包括几岁的，甚至也包括怀中的婴孩，一同在上帝的大会当中来敬拜上帝，一同参与敬拜。我们会在这一系列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和父母一样，同属于上帝这个圣约的子民。换句话来说，我们的孩子和成人信徒一样，他们都拥有敬拜上帝的权利和义务，他们不应该被区别对待。圣约子民不论老少都应该聚在一起 敬拜上帝。这样的场景呢，是圣经一贯的启示。圣经没有明确的经文支持把孩子单独分离出去，让他们成为一个分离的共同体。在这里我们不是来讨论主日学的对与错，现在还没有到讨论主日学的问题。主日学不过是十八世纪的产物。总之，在圣经上敬拜上帝的群体一定是一个非常令今天人想象不到的。今天人的想象是一定是现代的，是精致的人口分类学，成人在一起，孩子在一起，不同年龄的孩子在一起，在不同的这个房间里面，有着不同的课程，大家其乐融融，互不打扰，敬拜上帝。在圣经见不到现代化的场景，而圣经的场景反而是无论男女老少一同敬拜上帝。他们没有把孩子分离出去，让他们成为一个单独的共同体，在一个角落里面，在一个房间里面，被一个比他们大的弟兄或者姊妹带领他们。不是的，一同礼拜，一同敬拜上帝。在宗教改革时期恢复这种孩子和父母敬拜的场景，在改革中的教堂里面最常见。可以看到成人、孩子、女人、婴孩一同敬拜上帝。在天主教是没有这样的景象的。有一本小册子是一个天主教人士出版的，他在讽刺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教会的这个崇拜场景是混乱的，是不堪的。他这样描写，这简直就像一个学校里面，周围都是普通的长椅，环绕着一个讲台，供传道人使用。在讲台前面有低矮的长凳，供夫人和儿童使用。在他们周围是供男人坐的较高的凳子，中间没有任何区别。当传道人出现的时候，他们都跪在地上，除了正在做祷告的人，头不盖住，双手合十。然后传道人根据自己的想象做了祷告，以主导文结束祷告的全部用法语，人们轻声回应阿们。还有每周两次讲道前，他们会唱一首诗歌或其他的，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孩子都坐在一起。这种场景是在教会历史中消失了很久的场景，到了现代的大量的福音派的教会已经又把这个场景进行了肢解，至进行了分离。由于受到欧美、受到这种韩国的影响他们在主日这一天把孩子的分类是相当细致的。婴孩有专门的育婴师帮着父母照顾这些婴孩，父母可以去礼拜。五六岁的有他们的房间，十岁左右有他们的房间，十五六有他们的房间。这些事工精致而分类，当你进到这个崇拜大堂的时候，全部都是统一的，男人和女人都是成人，没有孩子。我想说，在圣经没有这样敬拜的场景，在宗教改革之后那段时间也没有这样的场景，可是今天却有这样的场景。这个是我们应该思考的，到底符不符合圣经。我们今天不去探讨主日学的合法性，可能在第二讲或第三讲去探讨主日学的问题礼拜的期间孩子不上主日学，不代表教会不关注孩子，不关注青少年，不代表教会没有青年事工，这是错误的一种理解。那中间这个 PPT 少了一个 PPT 少一个 PPT。我们来思考这个生活中的孩童参与主日敬拜的意义。那孩子参加主日敬拜到底有什么意义？孩子为什么来参加主日礼拜？有的弟兄姐妹把孩子带到教会，就把孩子丢给别人， 那这个孩子来教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有的带孩子来教会把孩子扔给手机扔给 pad， 孩子自己从那里玩的 pad 玩的手机还安静，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吗？这个不是。或者教会把孩子给你领走，让你可以安心听到，你感觉太好了，啊，这个教会做的太完善了，这就是带孩子来的目的吗？当教会把孩子与父母分开的时候，就等于教会进行两场的敬拜，一场是成人敬拜，一场是适合孩子的儿童敬拜。那孩子为什么来教会呢？首先第一，孩子是教会的敬拜者，教会是孩子的敬拜者。我们带孩子来教会的目的不是没有人看他，不是没有人管他，不是让孩子保持安静，这些目标都是错误的。如果你想让孩子在教会保持安静，你一定过得无比沮丧，因为你的孩子偏偏不安静，他坐不住，他也待不住。你如果以安静为目标，一定和孩子鸡飞狗跳。我们带孩子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参加敬拜。圣约中的成人带圣约中的孩童是要敬拜上帝的。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敬拜上帝。当我们带孩子来教会，首先告诉他的不是要安静，不是要听父母的话，而是跟他说要敬拜上帝，要参与公共敬拜，要跟着唱诗，要拿起你的圣经，要听到能够做几个字的笔记来敬拜上帝。我们的目标要发生变化。你如果说我带着孩子来是没有人看，你要改变你的观念，孩子是上帝所造的，他的存在就和你一样，就是要敬拜上帝，荣耀上帝。你说我带孩子来保持安静就可以了吗？这个目标呢，按照你的目标是满意的，但是按照上帝的目标，上帝不满意。你要让孩子让他去敬拜，跟着去唱诗，去拿着圣经，拿着诗歌本，一同向上帝歌颂，一同聆听上帝的道，一起观看教会的治理模式。他要敬拜上帝，而非其他的目的，目的错了，我们带孩子来也就没有了什么意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带孩子来的目的是让孩子成为敬拜者，让从小和我们一起来参与公共敬拜，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敬拜者，而不是一个安静者啊，也不是一个来教会去观摩去玩耍吃零食的，不是敬拜的。第二个思考，孩子是教会信仰的传承者。主日这一天，父母带着孩子来教会，全家敬拜上帝。那么他们跟着父母在教会学习什么？看什么？理解什么？观摩什么？有一种观察，就是那些不跟着父母在教会一同敬拜上帝的孩子，他们可能是在主日学长的孩子，有可能是不来教会的孩子，他们对教会是没有理解的，他们没有教会的这个这样的这个健全的教会观，他们不懂教会的秩序，他们也不懂教会的权威，他们也不懂教会的圣职，他们也没有把自己融入到教会这个大的群体里面来。这是对教会观的一种破坏。这个首先的问题不是出在孩子身上，而是出现在父母身上，就是成人基督徒身上。很多基督徒认为来教会听到就已经是得到牧养了， 当谈到教会的牧养，它是一个全面性的，它是有更多的元素组成的。教会的牧养包括圣道，包括圣礼，包括教会的惩戒、教会的治理、教会的圣职官等等，众多构成了这个牧养的元素。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不算整全的牧养。当你来教会被教会牧养的时候，不单单是听个道然后拎包就走了，这样没有了解什么叫教会观，也没有得到教会的牧养，也没有去观看教会整体的整全的教会观，都没有学习到，那你对教会的牧养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而孩子来教会不单单是跟你坐在那里，教孩子是要在敬拜当中看到教会整全的教会观，以及得到教会全面性的牧养。所以当你带孩子来教会的时候，是在教导孩子符合圣经整全的教会观。当你把孩子扔到儿童主日学里面自己单独敬拜，不带领孩子的话，等于削弱了孩子的教会观，孩子对教会的认识是肤浅的、薄弱的，是有缺失的。如果孩子不参与公共敬拜，会对孩子造成哪些影响？首先，第一，孩子没有领受圣道。圣道的宣讲不是在这个主日学，而是在主日礼拜。主日礼拜的正道是圣道的宣讲，是上帝指定的。我并不是说儿童主日学里面没有上帝的话，是有上帝的话的，但是和圣日当中圣道宣讲是完全不同的。而孩子如果不在这个圣道的养育之下，他的胃口是无法消化圣道的，没有这样的训练的话，他听到是听不懂的，他只能听懂孩子般的那些简单的内容。当然讲到需要让孩子听懂，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不但对传道人，对整个教会都有极大的挑战性。但是孩子不在公共崇拜当中聆听圣道，有可能他以后很难去聆听圣道，他很难吃干粮，吃有营养的食物。所以从这个层面而讲，他没有领受圣道的牧养。第二，孩子没有观看圣礼。主日学是没有圣礼的，圣礼是在圣道之后，在主日这一天有圣礼的举行，包括洗礼的观摩，还有圣餐的观摩。虽然孩童在没有确立自己信仰的时候虽为成员，但不能领受这个圣餐，他可以去观摩圣餐，可以去观摩洗礼，这是信仰的传承。第三个，孩童没有惩戒和纪律。上帝把孩子交给谁？把孩子交给父母。上帝把父母交给谁？交给教会。教会来透过纪律、透过圣道来训练父母，那父母呢，透过他的责任来训练孩子。如果孩子没有跟着父母在一起礼拜，训练他的是老师而不是父母。首先从父母的权柄而讲，父母是一种缺失。当父母不养育孩子，孩子混乱的时候，教会是把这个责任先转交给父母，由父母来训练孩子。所以孩子如果不参加公共崇拜，他无法得到这一种惩戒和纪律。而且教会也有惩戒和纪律的这种实施，对于个别犯罪的基督徒，就成熟的会有纪律和惩戒的这样实行。孩子可以在整个的公共崇拜当中可以目睹这种惩戒的纪律。第四，孩子没有圣职的牧养。孩子在主日学不过是通过了老师的牧养，但是他没有被牧师所牧养。教会正道是透过上帝所设立的圣职牧师来宣讲上帝之道， 而孩子参加主日礼拜就是被牧师所牧养，但是在主日学没有这个圣职的牧养，只是老师的牧养，是一种缺失。第五，孩童没有圣经的圣职观，来了教会之后就被送到主日学，他无法知道什么是教会的治理长老，谁是教会的牧师，谁是教会的执事，这些圣职观皆没有建立起来。如果孩子跟着父母来到教会，一进门啊，正式堂会是由执事或者一些同工做接待，父母会说啊，李执事平安，刘执事平安。当主日程序宣召的时候，是由某一位治理长老会告诉孩子，这位是刘长老，这位是王长老。当正道的时候，父母跟孩子，这位是某某牧师。这些圣职观在公共崇拜的时候就已经被建立起来，孩子可以观摩学习熏陶。第六个，孩子没有圣经的治理体制。在长老会的治理体制当中有他长老制还有会友制的体现。如果孩子不参加公共崇拜，他就不知道这个教会是怎么治理的啊，是由谁来治理教会，谁是教会的成员，这些治理的体制也没有建立起来。孩子光知道教会有一个老大，就是教会的牧师，但却不知道教会是由好的啊健全的符合圣经的治理体制。第七，孩子没有圣约群体各个年龄层次的彼此交通。在教会的圣约群体里面，有老人，有中年人啊，有成年，有青少年，有孩子。孩子可以在这个圣约的群体当中接触各年龄阶层的弟兄姐妹，形成一些简单的对话和交流。虽然孩子们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是孩子更喜欢找比他年龄大的，或者他也可以找比他年龄小的，这些交流就形成一个非常健全的圣约群体。而这种观念是今天这个社会不具备的，也是这个世界不具备的，当然教会又具备这个群体的年龄层次的交流。如果孩子在成人主日学里面都是同年龄的，却没有不同年龄层次的交流，所以孩子在这个群体当中可以接触单身的，可以接触结婚的，可以接触年老的，可以接触不同职业的人，还有各样的交流，他的思想，他的领悟，他的这种的属灵的理解是更卓越的。第八，孩子没有圣约全家到教会一同敬拜上帝的体验。如果孩子就被送到主日学，他不参加公共崇拜的话，他没有办法感受到敬拜上帝是全家的问题，是爸爸带着这个妈妈，然后爸爸又带着我一同来敬拜上帝，这种体验对孩子来讲是少的，是没有的。他透过这样的公共崇拜，他看到敬拜上帝是一家人出席啊，是一家人敬拜上帝，是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敬拜者，而不是我自己和同年龄的孩子在一个房间里面啊，然后唱个诗歌敬拜上帝，发个零食，跳个舞蹈。当然这些可能是也是不错的，但是他没有圣约的家庭观，这个是没有的。那我们今天就简单思考到这里哈。当我们的孩子如果跟着你一起来教会，你应不应该纠正你的目标？如果你的孩子在一间健全的教会和你参加公共崇拜的话，他可以传承真理，他也可以观摩教会的治理，传承整个的教会论。我们的想法不单让孩子安静，不单孩子听话，而是要 更加符合圣经的观念，让孩子和你一起成为教会的敬拜者，成为教会信仰的传承者，建立更整全的圣幼的家庭。我们会在第二讲或者第三讲啊，有更多内容的实质的指导，以及啊，孩童的公共崇拜以及主日学的问题。我们今天啊，就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需要问的？